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哎呦，今儿个啊，终于确定我们的常驻嘉宾阵容，这个第一阵容就是孙旭阳啊。我拉孙旭阳老师，我们俩一块聊了一期从我们的母亲读懂中国，好评如潮啊。我也不知道大孙的口才或者他的幽默感怎么就是天生的呢，我以为只有河南人才能听懂，没想到我们这个所有的跑题听众都觉得大孙老师聊得有意思啊！希望这个升任常驻嘉宾。来，大孙老师给我们跑题的听众来打招呼吧。
跑题大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非常感谢潘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又跟大家重聚了。
我们这一次实际上真正想聊的一个话题是要纪念一位老奶奶啊，一位96岁的老奶奶。今天是12号，她是12月10号吗？
10号应该去世两天了。
10号。我们这个生于鲁西菏泽曹县，但是呢她的主要的活动的经历、人生的历程和高光时刻、苦难时刻主要是在我们河南度过的高耀杰老奶奶。我看你还写了朋友圈，还写了你后来发文章了吗？来纪念他。
后来没发文章，然后呢，而且我写的那一个是我当年采访他，然后后来跟他然后打电话呀，包括邮件的交往的一个经历，但是我没有写文章专门悼念他，甚至我在那篇那个长微博不是长图文中也没有提起我对他的这个评价和感情，因为怎么着？因为我感觉到在我这个目前的这个身份和区域内，我伸出的这个，然后让我给他写一篇非常到位的评论，我感觉我写不出来，所以我就放弃了评论。
对，这个宋时南转载了一个啊，那个朱老师的《中国出了个高叶杰》，我看好嘛，那当天10万加。但是那篇文后来就消失了。这个我就想问你一下，你听到高耀杰奶奶的这个死讯，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听到高教授的死讯，其实我倒还是挺平静的，因为我当然我肯定是对他非常崇敬，甚至多年没有见他也非常想念。但是呢，他的这个新闻啊，我一直在看。然后呢，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其实他的就是快到100岁了嘛。他这个去世，第一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到了这个年纪，而且他身体一直不好。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当时应该78岁吧。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就是身体不好，胃非常差，每天吃饭只能吃流食，而且吃一点点嘛，因为他的胃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人打伤了之后，当时切了3/4。然后而且他的生活也不是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健康，特别是饮食，因为他这个比较节俭，然后吃的东西都是一些高碳水的东西，就是面条啊、馒头啊，这个而且他特别喜欢吃剩饭，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实习生还有我们这个采访车司机去，然后呢我帮他拿眼镜，然后他手里拎了一盒剩饭，是当时他老伴还没去世，关明九吧还没去世。然后呢他当时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然后就是把他老伴 吃的剩饭拎回去，说今天晚上热一下他再吃。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身体状况啊，这个习惯啊，包括他到了80岁之后的每况愈下的这个身体，然后让我感觉到他可能告别这个世界也是一种解脱吧。因为太受罪了，因为他确实太受罪了。
可能有的跑题听众啊，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跑题听众，听我们聊了这几分钟还不知道高耀杰是谁啊，或者说刚刚通过他的死讯才知道他是谁。我们俩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高耀杰老师，他因为什么而被大家纪念的啊。他是我们河南中医院的妇科肿瘤科的大夫，对吧？这个之前呢，我就先不说了。但是呢，他在通过这个问诊呢、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从女性病人身上发现了有艾滋病。 然后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惕，因为在那个可能90年代啊，就那个时候，这个是极其罕见的啊，他就去查这样的一个病因呢，或者是起源，无意中查到了，就是河南当时正在大规模进行这个卖血啊，血液销售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实。这件事情呢，它不一定是最早的，但是它是其中做的最坚决、影响最大的一个。他的后半生的命运的改变，都跟这件轰动全国，甚至影响被全世界啊，就广泛报道的这个事情有关系。我这么介绍他这个准确吗，大孙？
准确，但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所谓的卖血，其实当时的时候是，并不是说当时最重要的是以商丘，还有驻马店这个豫东城市，豫东的地区，然后为主。他所谓卖血啊，可并不是想咱们现在想象的是，我跑到一个地方，你抽我多少血啊？是吧？抽我200毫升或者400毫升，给我多少钱？他其实他在当时的卖血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这个，他找了一个机器，一个立心泵还是什么样的机器，把人的那个血呀、抽到之后的话，他叫单采，单采就是只采血里边的一个白血球、红血球还是什么，就是需要的成分提取了之后，然后再把血浆啊，再把血浆回回输回去，输回去之后呢，那这个肯定容易引起交叉感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卖血导致的一个艾滋病感染，其实卖血还导致丙肝，这是大家艾滋病可能更有名气。然后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就是，当时的时候交叉感染吧。如果说这个立心泵只要有一个人用，那这个人有什么病，那剩下的这些，而且他剩下的人都难以幸免。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卖了之后，他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再去卖，所以说他的这个，只要你去卖了，然后这个艾滋病之类的这个传染病，血液传染病，它会越来越多，基本上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发奖一样，每个人都会让你中奖的。他这样导致，因为而且这个他并不是说几个奸商跑到河南然后这样搞的，而且是当地的时候人们把它当成一个当地政府把它当成一个经济。叫内外靠公章，内靠血浆，然后当时有这样一个宣传口号。
这个口号是公开宣传的，是吧？
啊。
这个刚才大孙老师说的这个哈，可能有的觉得实在是太陌生了。大家，我启发一下，就是有两个小说，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啊，两个小说，两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说是叫《许三观卖血记》，这个是最近的作家大网红啊，写《活着》的余华老师他写的《许三观卖血记》。另外一本呢，是我们河南作家阎连科写的《丁庄梦》，啊，叫《丁庄梦》。这本书不知道你大家能不能找着。那么根据丁庄梦拍的一个电影，就叫做郭富城主演的那个叫啥了？《最爱》，郭富城和章子怡他们俩主演的，就是以丁庄梦写的故事为原型拍成了一部电影，就叫做《最爱》。其中，开篇的那位唱河南坠子的啊，瞎子老艺人郭永章啊，那就是我老家旁边的菏泽的，也是高耀杰老师的老乡啊。郭永章我还去过他家，我们俩一块还喝过酒，他还来过濮阳我弟弟的结婚宴席上啊，唱了一首《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哇，这个呢，这几个非常有名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跟大孙刚才说的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我们先从头慢慢道来吧，大孙，就是你因为什么去采访高耀杰了？
我是2005年的秋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次领导给我说孙雪阳有一个选题，你去跟一下。然后我说什么选题呢？他说是高耀杰的选题。我说高耀杰的选题这么敏感，然后，我们敢采访吧？采访了能发吗？他说没问
你还
题。
挺懂，
啊，听懂
你还
听懂
挺懂事儿，
听懂听懂。然后呢？ 他给我转了一个链接，当时都是 QQQ 嘛 ，QQQ 转给我一个链接，我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是2005年当时的时候有一个民间组织吧，还是他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创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活动，就是说他没有经这些女士的同意和认可，然后就是说。为了彰显这个女性权利和女性角色，然后就在全球找了上千名吧，其实好像是999名吧，然后女性争创诺贝尔和平奖，好像是类似于作秀吧，但是呢，这个不带贬义吧，就我不能给他贬义。然后呢，当时高晓杰看到这个之后，高晓杰发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声明，说自己第一不知道这些事情，第二。说他那个看见里边的这些好多人，好几个人名，他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而且甚至里面好像还有妓女。这妓女后来我南方都市报同事叫李思潘，也是一个女权理论家，后来跟我聊过这个问题，说是确实就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老师，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妓女，后来为了这个女性权利，特别是。这个性工作者的权利一直在台湾又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但是呢，高晓杰就觉得你把我跟这些妓女然后相提并论，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争创什么东西，我的名声你是不是在败坏我的名声啊，借着我的旗号。然后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领导这样一说，哎，我这样一说，我说这个还真有可能能发，然后我就去联系他。因为我们报社里边有好多人都采访过他，好多人即使没采访过他，也跟他有私人的一个情交易，情谊吧。你比如说，当时我们报社有一个管采访的总监，他的这个媳妇，当时的时候因为不孕不育，然后就是还找过高晓杰老师，所以说当时我们一给他打电话，一说这些中间人，然后他就非常高兴，他说那你们过来呗。然后我们就跑到这个河南省胸科医院，当时她老公，她这个郑州话说叫老头，她老头，然后老郭，然后郭老师，然后当时在住在胸科医院，在住院，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是这个好几个人浩浩荡荡，还拿着这个照相机，然后跑到医院里边对着他拍，然后当时有张合影，我跟他有张合影，后来也丢了，然后呢，就是当时医院保安就吓得不得了。然后呢，高老师这个一看，哎呀，这个说咱们出去说。当时的时候，他有两副眼镜，这个一大一小两副眼镜。然后一个眼睛是看书戴的，一个眼睛好像是走路戴的。然后他就让我，他说我的手抖，然后你帮我拿眼镜。然后他拎的是剩饭，然后呢，他说让那个小实习生小姑娘拎着。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又回到他家里，他家是在黄河路。明辉小区，就是有个地方叫明辉小区，然后就是好像是三楼，然后我们就回到他家里聊，一直聊到傍晚。到傍晚，当时我写了一个版，第二天也发了啊。这个当时的时候算是这样跟他认识了。
哎，我也见过一次，我只能说我见过一次啊，这个没有像你这样跟他去聊很多天，是正好让我想起了往事。想起什么呢？就2004年，我那时候是刚到新京报，有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那个时候就办了一个跟你的报纸啊合办的一个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那个时候还能叫大奖呢，而且是首届。这个首届的评委，我现在一想怎么挺激动，首届的评委啊有莫言，年轻的李静泽，现在已经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啊，胡舒立、袁伟石、黄吉伟，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像萧梦、艾薇薇，主持人是杨锦麟，这阵容真的是哇，这个天团阵容啊！那个获得年度大奖的，就是高耀杰的《10000封信》，对吧？这个咱们都知道那本书啊，那本书估计。不知道现在已经畅销的找不着了啊！这我就看到了他被从郑州接到了北京，然后矮矮小小的，看上去虚虚弱弱的。哎，我现在想，往往虚虚弱弱的老太太经常能活大年纪啊！我们村里边都经常会有这种说法。 哎，他就一上去也像你曾经写的一样啊，发宣传材料，然后给大家讲这个事实，哇，他不管是什么场合啊，他都是在宣传推广，让大家预防防治这方面的叫危险呐、疾病啊，那也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次颁奖活动啊，当时让我们也都感动得很厉害。这是我见高耀洁，我就唯一的就见过这么一次，因为我也不是记者啊，所以没采访过他。那他有没有给你讲他早年的经历？我怎么发现他这一辈子那么多苦难呢？就是什么事儿他都能赶上，是不是有一种特定的人，就像活着里边的福贵一样？他运气那么好，他什么事儿都能赶上呢？
我觉得倒谈不上运气特别好吧。高耀洁有本自传叫《高洁的灵魂》，那上面写的非常之清楚。就是我觉得高老师吧，他的这个并不是他幸运，或者二是说他的经历本身就非常不幸，从一开始到死，然后一直不幸。另外一个是他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本或者标杆的人物。我觉得一个是与他个人的禀赋有关系，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我感觉是他活得足够长，因为跟他有同样经历，可能经历比他更惨烈的人，可能早就死了，这一点可能也是个原因吧。因为他确实挺惨的，这个大家看一下，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高老师这二十年来一些经历非常让人然后感觉到悲伤啊，或者是感觉到有其他的这个情绪啊，但是呢，如果说你看一下他早年，他这个中老年之前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是比现在惨多了啊。
他早年他是大概是生于1920几年的啊，
27年，他这个27年，但是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人发了一个他的这个一个证件，好像写的是1922年，现在。也是因为这个已经去世了嘛，到底是二还是二七，我感觉是二七可能性大，22的话有可能是写错了啊。
22年都101了啊，那个应该没那么大。后来看到，当然他肯定也受的教育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后来在一些运动里边批斗他，我就看到一个他曾经被关到，因为他是学医的嘛，他曾经被关到太平间里边几个月。这个是跟死人在一起，这个对人绝对是一个摧残。另外一个，他的儿子受他的连累啊，儿子在13岁的时候，愣是因为他们都不屈服嘛，愣是被改了年龄啊，改到了16、7岁，给判了3年，就成了那个运动里边年龄最小的犯人。你是不是也见过他儿子啊？他儿子这一辈子好像也被耽误了。
没见过，因为第一个是我跟高老师交往也并不多。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是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2005年，他儿子基本上已经跟他断绝关系，用河南话说叫断亲吧，断亲
啊，
然后
就断亲了。
其实我当时也问过他，我说这个你的儿女都跟你断亲，然后是不是你是为了保护他们给他们断的？高耀杰告诉我的是，就是不是。其实是都是儿女要跟他断，并没有说是双方达成一致，或者说咱们做个戏、断一下，而是说
是儿女对他的做法的不理解和不认同，
也可以说是愤怒。然后这一点我跟他深入聊过，这一点我倒是真可以说一点，因为他这个他儿子当年的时候应该是基本上非常哀求，说妈你现在不要这样弄了，你弄得我现在弄得很难受，你其实你只要放弃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没事了。然后呢，高老师的逻辑是，那有些人整你，那是他们错了，是他们整你。但是呢，我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还在做。他是这么样，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从中国的，或者是从一般人的情理来说啊，这个可能是会觉得这个高老师是不近人情，但是他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另外一点是你刚才讲到他以前被整啊，然后呢被关到太平间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历史不忍细看。你比如说在郑州有两个长者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高耀洁，另外一个是跟我交往非常密切的是马云龙。马云龙是谁呢？是聂树斌案的 第一个报道者，当时是河南，当时我们在河南商报就是共事，不能说共事吧，
他不是河南商报总编辑是吧？嗯，
顾问，当时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然后他类似于总编辑的角色，但是是当顾问。嗯、然后呢，他其实是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河南商报写社论。他当时我每天那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写好的评论，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改的。你像马云龙，他前些年前十来年前吧，他在南方周末写自己当时青壮年的经历。你像马，你刚才讲到，比如说你说高老师当时被关在那个太平间里，其实对一个医生来说，关到太平间里并不见得是多么吓人的事情。那马云龙当时好像被关在死刑犯囚牢，就等着执行死刑的那个状况，关了有一年还是两年。如果说这样来说的话，那马云龙是不是比高晓杰更惨，是吧？所以说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然后其实这些事情咱们没办法想象，但是确实是他们活得久，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能把这些故事讲出来，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淹没无声吧。
不是，你也去采访过艾滋病村啊，就是这个是一个新闻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就当像老记者讲故事一样，话当年旧事。你当时是怎么接到的任务？怎么有什么线索？怎么去的呀？
当时有一个教授叫万延海吧，万延海现在这个当时的时候是，他当时到2011年的艾滋病日的前一个星期，当时有一个我的部门领导叫玉晨的，然后给我说大孙子，然后现在分配一个任务去豫东采访一个艾滋病村。然后呢，我说我去被抓被打倒无所谓，但是这个玩意儿他能发吗？然后呢，又是能发吗？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没问题，然后看你怎么写了。然后我就去了商丘，有一个地方叫睢县，当时驻马店其实是特别敏感，然后我们也不太好去，而且信息源不是特别好找，然后当时就去了
严防死守啊，
去了商丘睢县，有一个地方叫东关，东关它是一个村，它是城关镇的一个村，它叫东关村。然后呢，我确实也到了村里边，但是我采访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广泛，就采访了几户人家。然后呢，就是特别是有一对夫妇，当时40多岁吧，我印象中比我大十几岁吧。然后聊聊他们当年卖血啊，包括后来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当时村子里面当时第一批的严重的艾滋病人基本上都死的差不多了。他们这些人是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国家其实平心而论吧，这个艾滋病这个问题闹了之后，从本世纪初一直到我采访的时候2011年，然后呢，其实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对艾滋病人的这个药物，特别是药物的一个发放啊，包括一些防疫的这个措施啊，其实是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说其实艾滋病啊，它其实有一点被妖魔化了。因为怎么着？因为你如果说假设一个人患艾滋病，他如果说他维持，他们叫 CD4 吧，就是一个免疫的指标。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有吃药，特别是吃一些好的进口的药，进口药好像更贵，国家好像发了有一部分进口药，但是大部分还是国产药。然后呢，维持一个免疫的，你的免疫水平能达到一定程度来说的话，其实还跟正常人一样，只是你可能是你的这个流血呀，包括你的这个其他的方面，你的夫妻生活呀，这个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注意。当然了，我采访的这好几对夫妇，他都是艾滋病人，可能他们就无所谓了。然后当时就聊他们当时确诊艾滋病，包括早期在一些这个社会救助不是那么到位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在家里面等死，村子里面不断有人犯病，好多人家破人亡，然后这些事情，然后聊了之后还是挺感触的。当然了，这个更惨烈的，比如说一家人死光啊，艾滋病孤儿啊，这些像高老师他见到的这些场景，说真的，我当时去了，一个是晚了，第二个时间可能好像也已经过了， 第三个时候采访当时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当地的宣传部门跟我也认识，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一到当地，可能是那个东关的那个几个采访对象向我想跟官方通报了我去的消息。我刚在酒店里刚办完入住，我记得非常之清楚嘛，刚办完入住，刚把包放在另外一张床上，因为我出差都是住标准间嘛，标准间一个床放东西，另外一个床睡人嘛，刚放下，然后就当地的宣传部门一个老兄嘛，这个老兄非常好，说真的啊，然后给我说孙记者呀，他们那个豫东的人喜欢喊记者叫孙记者或者孙主任，他不管见哪个媒体的记者，不管你就是一个实习生，他为你喊一个主任，说孙记者呀，你这个来了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啊？哎呀，我一听是他，这就打上名牌了嘛。但是我只有四五天的采访时间，我也不可能换地方，我也只能说这个我确实来了，就是我来采访一下咱们这个艾滋病人是吧？艾滋病的这个防控，这个十几年来的一个改善啊，其实并不是来挖这个什么负面。而且是什么？而且你也知道啊，你也是宣传系统的啊。我现在如果说挖负面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发得出去啊。啊，对方啊，那无所谓啊。然后呢，就这样吧。所以说这个采访，所以当时的时候也是写了两个版吧，因为我当时属于我们部门算是写稿特别快的一个人，然后好像但是这个稿子好像没上网，如果说大家去图书馆找的话也许能找得到，然后写的跟高耀杰老师笔下的这个艾滋病村肯定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啊。
哎，那你的那个稿子里边有没有确实写有所改善或者是进展呢？
写了，我觉得早期的惨烈，后期的改善，还有他们后来回归一个平静的生活，因为我们看来可能是惨祸，可能是区域不能忍受的一个折磨，但是呢，对当事人来说，这个随着岁月的一个沉积，随着这个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他们还要活下去啊，而且他们还有孩子啊，上有老下有小啊，对他们来说，这是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在十几年之后能把这个状态写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吧。我
觉得还是要承认一点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影响出来之后啊，我觉得有关的方面也震惊了一笔啊，不光是说普通老百姓、底层媒体，那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信息资讯没现在这么发达，对吧？但那可能有一些人也觉得震惊的不能行，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高传染性啊，再加上你说的那些啊，它还是有一些特效药，不一定能根治，但能控制。到后我觉得可能就两年三年，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差不多能控制住了。但是听看报道和文艺作品，尤其是像高耀杰也讲过，因为阎连科也去找过高耀杰，高耀杰给他讲的一些事情也写到了一些书里边，尤其是一个细节广为人知啊，这你我都是知道的，比如叫回血。在作品里边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说正在地里边锄着地呢啊，锄着地呢，然后血头就到地里边来收血来了。这个收血抽了大概可能400毫升，觉得来再来400毫升的。那么抽完之后直接就晕倒了。那血头呢就滴溜着这个晕倒的这个农民的双腿啊，这个双腿离地儿，然后头在地上啊进行抖动，说哎给你回回血，让血重新回到你的脑部，哎这样的话他就慢慢的站起来又干活了。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之后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管是书还是电影啊，我还是报道啊，我看完之后，我一个是说我们的农民的这种听天由命的忍耐力啊，或者对这个事情因为不知道、没有文化、没有相关的知识而表现出这种蒙昧，简直是骇人听闻啊。另外一个就是，对痛苦的承受程度是很多我们这个环境以外的啊那些人所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啊，但是好像我们中原人已经习惯了。你有没有听到或者是看到这个场景啊？
这种惨烈的场景，我当时采访过，至少采访过程中，然后我没有听说到。而且我老家南阳嘛，南阳好像当时也有一些县好像卷进去，但是我们老家没有这个。但是呢，从后来了解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采血的时候用的这个立心泵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动力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拖拉机，就是那种我们老家说的那个小八匹或者是螳螂头这种一个拖拉机，然后就成了一个采血现场嘛。大家肯定是感觉到，就是它的动力就是一个拖拉机，
就是拖拉机那个发动机的那个泵，噔噔噔噔噔噔。
不是发动机拖那个泵，然后立心泵嘛，就是可能给你脱离血浆，给你脱离嘛。然后你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它传染什么病都不奇怪嘛。刚才你谈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就是它分两点，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原的农民，豫东的，特别是豫东的，就发黄水啊，当时黄水叫黄河水嘛，当年的这个黄泛区战乱饥荒，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是说这人命，其实在至少我见到了好多，包括我们老家也是，就是在一些这个农民的眼中啊，然后这人命其实一条人命跟一条猫狗其实没太多本质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比较，当时的时候比较粗放，或者是一个粗放的一个管理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非要说这个，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血浆经济的这个提出者，他们就是故意想让中国农民患上艾滋病，故意想让这些村庄然后就是断掉炊烟，然后让老百姓家破人亡，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是从他当年的这个行政的一个或者执政的一个水平来说，他没有，也不懂什么卫生常识，也不懂什么尊重着人的健康和什么人的尊严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吧，他不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就是说包括高老师的遭遇，也就是说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体制或者这个体系本身它是有历史沿革的，就是说20年前某个县政府某个市政府它叫县政府市政府，20年后或30年后它还是叫县政府市政府，但是呢它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足够的动力，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成型的一个规定，去为当年的一些大面积的失误，甚至说灾难性的失误纠偏，甚至说坦然承认当年的失误，会直面一些舆情啊，可能都是没办法承受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拉长时间轴吧，其实这些人的从一开始这些卖血农民的遭遇，然后到高老师现在的收场，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也是这种逻辑下的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后果。
那个当时艾滋病村它是包括哪些范围啊？这个一直我也没太闹明白啊，因为我们濮阳在豫北，濮阳安阳这些地方我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好像开封就有，我听阎连科他的书里面，他去采访的什么之类的，他到开封都有，他到底有没有一个规律啊？他是论哪片儿啊？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就说我知道的这个事情吧。这个艾滋病村一开始，这个艾滋病村呢，这是一个民间的，比如说一些报道的记者呀，像高老师这样就是有良知的医生啊，他们一个口头的一个俗称，那可能是村子里面的这个艾滋病人比较多，然后呢他就叫艾滋病村。但是后来是什么，后来就是说这个称呼也被官方就是引用了，但是官方引用的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跟他们这个引用的这个出发的逻辑和这个色彩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就是官方可能就是觉得我定个艾滋病村之后，我可能就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些老百姓如果达到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数，这个我这是推测的，然后呢我就可以定个艾滋病村之后，他肯定是不会叫艾滋病村，我估计应该是叫个艾滋病防控什么重点村的，类似于这样一个，从官方新闻中应该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我就给你一些政策的倾斜啊，是吧，然后呢给你一些辅助，然后他作为官方的用来这个稳控这个事态，用来改善当地的民生，然后就是消除一个历史影响的一个称呼。 但是这个具体艾滋病村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数据啊，总体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今天也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一些来自于官方的特别权威和全面的东西啊。
但驻马店是第一重灾区，是吧？
驻马店一个是重灾区，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一个是驻马店是最早记者，包括一些 NGO， 包括高老师这种民间人士介入的比较早。
嗯、
你比如说他那个文楼村啊，是吧？上蔡县的文楼村，然后比较早，所以说大家都看到驻马店。就像我去过的商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封，这些地方应该也不少，但是具体多少，其实说白了，这个可能只有官方留有底气啊。
对对对对对，你是后来去的时候，这整个的这个事态或者说防控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是吧？
已经非常稳定了，非常稳定了。稳定到什么地步呢？稳定到就是说我采访的这些人，这些家里有艾滋病的这些老人的这些家庭呢，他们的儿子和闺女在当地如果娶亲的话，其实也不会遭到明显的歧视。
歧视是吧？
明显的歧视，因为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这个玩意也不是那么好传染的嘛。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是你比如说你爹妈，假设啊，一个年轻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他爹妈都是艾滋病人，那到时候相信的话东西，你可以去医院查查你的病，是吧？这病毒五项或者病毒几项，然后查一下，你拿体检单就行了嘛，跟没人一看就知道你没艾滋病，这就 OK 了嘛。所以说其实当时这已经算尘埃落定了啊。
所以他们当地的习俗，没人也有可能会拿着两张化验单对一对。
我觉得可能现在连对都不对了。如果说大家特别介乎的话，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个，因为你有艾滋病人，你有没有艾滋病？因为艾滋病的这个药是，如果说自费的话是相当贵的。如果说一个人有艾滋病的话，以农村的那个习惯，那个小伙子小姑娘有艾滋病人的话，有艾滋病的话，他不可能说是他逃离官方的一个名单嘛，因为你这个你决定了你能领多少钱，领多少药，所以说
以及他们家的财政状况是瞒不住的。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是瞒不住的。这个我觉得，而且的这些人也知道啊，如果说你小伙子你小姑娘你有艾滋病的话，你也不可能去给别人，是吧？你不可能去给别人结婚生子啊，是吧？你或者是
没错，
但是好像是听说是有一种技术，说是艾滋病人他好像是生孩子的话东西，他有一种什么防控的措施，这个我没细看，反正
有可能是提取。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说怎么着，就是。至少是到现在来说吧，过了20多年，然后可能是个艾滋病的这个艾滋病村，还是这个卖血导致这艾滋病的这个情况，其实在河南，至少是我的了解，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像当年那么紧迫的一个问题了。
河南是有很多的伤痛的，对吧？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伤痛的，就是。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人们在努力的把它给忘记啊，但这个时候就不愿意让人再提那个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河南是有这种，中原有这种文化，对吧？这件事情，你就这么着，我们心照不宣的就把这件事遗忘在历史里边就可以了。至少现在没事了，是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善良的，哎，活在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也能够理解，也能够理解。所以，哎，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聊起这件事儿啊，聊起高耀杰，甚至聊起艾滋病村，这我们已经都还是比较平和了，因为他现在并没有继续伤害着我们的农村的老百姓。我是觉得，所以这件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忌讳，大家说呀、纪念呀，我觉得没啥东西啊，这都很正常啊，所以我看昨天、今天对高耀杰老师的纪念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啊，这些文章该发发该啥的，
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之前的这些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啊，他现在是不是在继续伤害着一些家庭和人群？这个我觉得，应该由这些人判断，由这些人发声，包括有活着的高耀杰，其实除了这个河南，除了这个高耀杰医生。老师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有良心有良知的这个医护工作者，其实从20多年前甚至说更长的时间，那当时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最有发言权， 但是这个问题脱离公共视野之后，你包括像我是在河南，然后呢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越来越漠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反正它就是慢慢慢慢沉下去了吧。
后来高耀洁是被正式提名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是吧？
没有，他是就是刚才当时那个炒作，但是后来有没有单独被作为一个提名，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以高耀洁的，如果我提名高耀洁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拒绝的，因为2009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通过一次话。当时他离开中国应该大概在离开中国5个月前吧，当时的时候他也非常高兴地说好像当时见了希拉里，希拉里对他的评价还是挺高的，他感觉到自己能跟这些，因为他也比较这个喜欢希拉里嘛，因为大概都是一个女性嘛，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希拉里见他呀，然后包括一些来自于全球女性组织的给他的一些荣誉，他是比较珍视这个的。我觉得如果他活的时候，如果真有一天被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拒绝。我的揣测啊。
我今天在社交媒体看到一个大 V 啊，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发了一条，他就说这个事儿，他就说呢，其实这个事儿，这个艾滋病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啊，就是这个上面啊就迅速的就过去了，但因为他们也很震惊啊，他们就迅速投入这件事情，而且控制得很快。那么他说，对于高耀洁当然有他的贡献，但是他被大量的国际媒体的报道，这件事情也怎么着。哎，他把高耀洁在这件事情的什么作用啊，其实是有一点矮化的啊，还是而且有所不认同。这个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可悲之处。其实高耀洁能被大家怀念，能在国际上有那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其实他真正对这些艾滋病人啊还有这些人的帮助反倒不是首要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更重要的一个是高耀洁他作为一个这个中国这种社会语境下一个坚持发声一个抗争者，包括后来成一个流亡者的一个角色，这个其实让他这个更广为人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场悲剧。刚才你的大 V 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之前说的李中克。其实他如果说他作为一个无论是一个大 V 还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吧，或者是一个好像是有点民间身份啊，不是完全站在官方角度说话的人，那他应该喊话官方啊。就高耀洁这个不见得他说的数据都是真的，不见得他说的事情都是
不见得是准确的啊。
不见得是准确的。然后那为什么你们不让他认真的去调查呀？为什么是吧，为什么一些数据你要捂住，为什么就是说一些艾滋病的存的，就是这个当时大陆媒体也报道过，我但说无妨，就是说他到一个村子里边，如果有人举报他到村子的话，可以得到好几百块钱奖金。然后呢，如果说你把这些这个程序性的事情，然后你就示范了，然后呢，那你的话题肯定要失焦啊，是不是？因为你程序说白了，如果说你程序上卡住这些人，然后封禁这些人，所有一些信息的不准确，就是说这些责任，其实该承担的都不是高老师。这个所谓的大 V 说话，我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是，就是客观而言，这个高杰老师他的一些这个宏观上的数据，就是微观上的事情，他这个记忆力特别好，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他是，你看他到90多岁，他的文采还是相当好的嘛。他的家学比较渊源，他以前是曹县的名门望族，他自己的写的，就是家里好像30顷地吧。还是多少300顷地还是30顷地，然后就是家里特别有钱，他就是他的受的家教特别好，是一个地主家大小姐的一个 就是说他的记得特别好，就是微观上的事情人和事，他认识好多人啊，就是你跟他一面之缘，你过了几年他还认识你，他记忆力相当好。但是呢在一些宏观上的一些数据，就是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说媒体问他，外国媒体还是什么，问他说河南的艾滋病人然后总共多少，他说了一个自己估算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说起来非常吓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数字如果说是亮出来的话，其实无论是官方和民间啊都不会相信的一个数据。而且从常理来推断，这个数据确实有不能说夸大吧，这个数据可能是肯定是有不准确的部分。但是呢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可悲的，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但是呢在现实的情境下，他有没有就是被允许然后对这些数据调查，或者是或田野调查，或者是就是说与这个或者是刊物啊，或者是吧，看看哪些地方到底是准确不准确啊，你的这个推算的模型或者是官方的数据信息本身你是被封闭的，或者是你是被严重污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他这个他相信自己的推算出来的数据，这个导致什么？导致双方都一定层面失去了互信，就是官方不相信高小杰的数据，因为官方掌握着真正核心的数据肯定跟那个有可能不一样嘛。他感觉到你是不是在故意搞事情，是吧，故意在和媒体搞事情。但是对高老师来说，那你现在你天天这样整我，那你肯定是想隐瞒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场悲剧，这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从骨子里来说，这是完如果说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主动权不在高老师，不在一个风烛残年的一个老太太身上。这个点我只能说到这里。
他是实打实的收到过至少5000封以上的来信，而且他每信必复，他对微观数据的或者说案例的扎实的掌握，那就来自于他的一手的资料，对吧？
嗯，是的，他比微观上他比官方更准确，而且说真的也更有人味和温暖。但是宏观的一个整个，比如说类似于河南，或者是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卖血患艾滋病了，这些数据我的感觉是，他给的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很准确，而且况且他也没能力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好像是不是当时的有大人物还接见过他？
大人物多，但是就是90年代他都被大人物接见过，然后到即便是到了近就是我采访他之后，其实还有领导人，就是国家级像副总理级别的人，这个领导接见过他。其实他在体制内对他也并不是说这种全然的仇视或者是怎么着，他其实他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尊敬其实是横跨体制内外的，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事实啊。
对，是，而且他还接受过央视的采访，他有一年还当选了感动中国人物十大人物。
是的，2003年吧，应该是，
对吧？那时候还有钟南山，有高耀杰，那一年的感动中国的人物好像也是第一届吧，我记得那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还采访过当时那个。操办这个活动的策划者，那个后来去世的那位叫什么？因为癌症去世，他就说过那个名言：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你说的是陈芒吧？姓陈，叫陈芒吧？
陈芒，我去采访过他啊。那个活动就是他们啊，东方时空啊这套班子他们一块儿策划的啊。这我觉得你这一点说的很重要。他的影响，他的认可度实际上是横跨体制内外的，他的道德的感召力也是能感动很多人的啊，包括非常大的人物，体制内人物也会接见他，肯定他，所以到后来这个分道扬镳啊，互相隔离啊，疏离，也，我是觉得，而且呢，就是死在异国他乡啊，这个没有叶落归根，是一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是啊，我觉得，但是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 因为如果说他如果当时继续留在中国吧，我觉得无论他自己张口不张口，因为等他那个身体状况特别差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给他比较特别好的这个一个照料和医治，甚至说他可能现在可能还在活着，可能会活得更久。但是呢，对这个在历史角色中的高晓杰来说，然后呢，你即便你给我住非常好的病房，然后呢给我配置最好的医生，吃最好的营养药，然后让我多活几年，但是你不让我说话，可能对他来说生不如死。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说他现在有多凄凉。
所以我记得他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当时主持人还问他一个问题啊，说你把自己的事儿办好了没有。就是我觉得普通人啊，俗人会把很多的关注点集中在这一块啊，集中在她的老公理解不理解，儿子理解不理解，女儿有没有受连累，说自己家的事儿都搞得一塌糊涂，那么为什么还执着于这个事情啊，就是没把身边的事儿办好，还要搞博爱啊，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看高耀杰的价值？我甚至觉得，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格？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的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现实，要了解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从高耀杰第一次啊，假设从第一次开始关注这个艾滋病人的话，当时的儿女都已经成年了。至于说这个儿女因为高耀杰的一些言行或者是一些举动，然后遭到了很多压力，你比如说得不到提升啊，甚至说中国都待不了啊，这个肯定是不能怨高耀杰啊。就是说你不能踩断一个人的软肋，怨这个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肋骨。如果说你把这个人拴起来认真使劲踩他的肋骨的话，是吧，软肋的话，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把逻辑搞错了，就是把人质一般的人质，这个他就想让自己的亲友解救自己，但是呢，那问题是他怎么成为这个时代的人质，就是他的子女，是吧，包括他这个骨肉分离的一些过程，这个责任人如果说归于高耀杰不通时务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也是一个理中客，丧失了基本的伦理立场。他做了什么，你首先肯定他做的事情对还是错，从我们个人每个人摸着自己的良心说高晓杰做的事情是对，如果他是对的话，那他的亲友遭到株连，那这能是他的错吗，是吧，我觉得他这个，那他的这个做的事情要不要做好，那他的事情要不要做好，是不是包括他就是改，就是屈从自己的这个，屈从外力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去迎合一些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保持沉默，然后呢这样来说就是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来说，从历史的大角度的尺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下流的伦理观，这是我是认为的。另外一点是刚才你讲到的高耀杰的这样一个个性，我谈一下我的这个，我好坏都说吧，坏的其实也谈不上吧，可能是显得他的一些特质，就是我下面就是说的这些好多话，大家首先要记住一个背景，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背景是高晓杰他是一个被整怕的人。我刚刚推荐大家读的那本他的自传，其实在经历过高晓杰那个经历的人，如果我经历过他的遭遇，我青壮年之后我肯定变成一个废物，或者是一个彻底的懦夫，是吧，这个我看了他的经历，我说我的意志力根本没他坚定啊，这是个背景。因为就是他给我的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非常执着，执着到什么地步，就是说我感觉如果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顶着他的头，然后呢再给一个摄像机说，那你我希望你纠正一个什么事实，或者是纠正一个什么数字，你纠正不纠正，不纠正我马上把你崩了。我觉得他不会怕死的，你放心，这高老师是肯定不会怕死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是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就是说可能是他从小他名门望族，他的曹县的名门望族，然后他经受的都是一些，他虽然说小时候被迫缠脚，但是呢他应该都是当地的一些名士教出来的女弟子，就是 所以说他经受的都是儒家的一些传统的教育。当然儒家怎么评价儒家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儒家至少是他用来表榜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无有不能屈啊那一套，或者是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个其实是儒家当时的时候那好的这些事情，好的这些特质，其实在他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如果孔孟见了他都会非常喜欢他的，确实是坚持的非常好。另外一点是第三点是什么，就是说他非常坚持真相，他觉得就是说是一是一二是二，就是说我不管你有什么考虑，我不管你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呢这个事情本来就这个样子，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把它扭曲了，或者是为什么不让我说呢，他会有这种执拗，非常执拗。就是说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像一个所谓的仁波切啊，所谓的其他什么大师啊，或者甚至说像甘地那种然后说起来都高谈阔论的，不是，他其实不是，他就是追究着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或者是我就是要这样弄下去，我尽量多做点事情啊，那些人好可怜啊，他其实他的这个着眼其实还是从微观来考虑的，其实他没有，他说话还有他写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看，都是一些非常微观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来说的话，他其实就像着一个大树一根小草，然后呢他扎根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我觉得他是这一点。第四个是他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经历过一些这个，特别是你比如说体制内外包括国内外给他的一些荣誉之后，又包括经历了一些风波，特别是2003年当时的时候，就是一个江户游医开了一个什么中医院，号称啊，我估计那个医院也没什么资质，这个人也没什么行医执照，然后他说是他可以用中草药治愈艾滋病，可不是治疗，是治愈艾滋病。然后呢这个家伙然后跑到河南跑好几次，然后一开始就高老师这个人是对人很客气了，你知道吧，然后呢不知道这个人想干啥，后来这个人就是一直说让高小杰就担任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医院的这个名誉院长，然后呢肯定要许以重金啊。然后呢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第三次的时候，第三次见高老师的时候，就是说想把这个医院挪到郑州，然后高老师当即就马上翻脸，就直接给赶出家门，因为他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包括我当时采访他的那个全球千名妇女啊争创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活动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觉得，就当时河南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女性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说他认识那个女性，年轻的时候都认识，因为大家好像是因为高老师，大家不要忽视了一点是高老师他其实是医术是相当精湛的，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这个本职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好的，就是在河南也是在类似于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他应该没有得过三八红旗手，但是呢他就是那种女中豪杰的一个江湖地位吧，他认识这个那位女士，他但是他看不上那个人的为人，就是他就说你把我跟他的搞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另外一点是他甚至怀疑这个人和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是不是串通起来故意搞他呢？但是这个有点这个多想了。但是呢，你考虑到他多年被整的一个经历，其实也不奇怪。就是说他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特别是你看呢，我今天又看了他的遗嘱，就是说意思是他的这个追悼会啊，他的这个骨灰啊都不要保存，是不是都不要开，都不要保存。然后他反对，其实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也一样，18年前吧，2005年他就是反对任何人打他的旗号去做任何事情，就是说他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对很警惕，就是说你什么钱你也收买不了他，你什么夸奖啊什么虚名他不要，他要的是真正他看得上的一些人和一些机构的认可，但是这个认可可能要回馈他的要从事的事业，他想宣传自己的这个关心的事情，他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他对自己名声的一个重要程度，其实是现在我们家你包括咱们两个天天自嘲啊，天天这个有的时候甚至躺平啊，或者是怎么着呀、啊、这个开个玩笑调侃一下这个世界，调侃一下自己啊，其实他是没有的，他不可能调侃，他不可能拿着自己的名声去开玩笑，或者是自己的品格去开玩笑，这一点。最后一个是什么，
生命太沉重了。
是的是的，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他这个对生死看得非常开。对生死看得非常开。他见过太多生死了，而且那些生死跟那个莫言跟阎连科包括余华写的这个 一些悲惨题材的小说比，我觉得他的亲身经历可能比那些小说要惨烈的多，所以说大家有机会还是看看他的自传吧。
对，是是是。哎，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问的你那个啊，你觉得高耀洁老师跟你有一种同类的气质吗？
我觉得这个前面的人应该是我，说我能不能就是说，能不能厚着脸皮说我身上有，或者是受高老师的影响，或者身上有高老师的一些特质，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很少，微乎其微，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懒惰又非常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个人。就是说刚才你讲到的是把一个事情做好，我现在就是想说我爸我和我的两个儿子我们能平平安安的活着，甚至说能改善一下生活，我觉得或者是有空了我写多写点东西，多写点能赚钱的东西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的理想，我确实没有那么勇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有对自己有一些判断的错觉，但是我现在就是已经过了40岁嘛，我感觉其实我应该很坦诚的说，我遇到这些人，我遇到高老师啊，包括马云龙老师这些人，我只有敬佩。当然了，我也努力去学习他们，去理解他们，去支持他们，但是呢让我向他们学习，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至少到现在我是做不到的，因为至少在这个我可能脱离一些压力，脱离一些环境，我可能蹦跶几下子，但是跟他们相同的处境和相同的这个背景，我觉得我肯定是一个俗货，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都一样啊，所以高耀洁老师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高耀洁老师是另外一种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被大家忽略的他的价值。我们前面都是说的他有形的价值，对吧？他做的那些事情，实际上高耀洁就是你像你说的啊，就民国的时候名门闺秀啊，受到了儒家的教育，他身上有一种士大夫的那样的一种气质，就是一定会被孔子和孟子所击赏的那种，虽千万人逆之无往矣啊，就是我眼都不带眨一下的。我们经常在身边看到的普通人实在是太多了，实际上有高耀洁这样的人是有英雄主义气质的，这种是很罕见的一种品质。当然比较悲哀的是，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种文化有时候对英雄是不爱惜的，也是不够珍惜的。但是他去世之后，我相信他已经进入了我们英雄历史的序列，这是毫无质疑的。
是的，我还想补充几句，就是刚才这个高耀洁老师是深受儒家的影响，这个自己他也说过，而且他这个他在自传中说过，而且他身上确实有儒家表榜的那些好的是部分。当然了，儒家本身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吧，我也是通读了儒家的经典，也看过儒学史之类的东西，儒家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博取名利的一个工具吧，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说非要拿这个典故或者是一些中国历史的东西来评价高耀洁这个人的话，我想起了李敖的一句话，就是墨家的李敖非常推崇墨家，他觉得这个墨家的这些人西不暇暖，然后呢磨砺放中的，然后去拯救这个世界啊，他觉得这个墨家的衰落是中国真人的这个没落，中国真人，我觉得如果说用几个字评价高耀洁老师的话，我觉得也应该用中国真人，真实的真，中国真人这四个字，我觉得更确切一些啊。我希望就是，我不能不希望吧，我觉得很可能在他死后看不到这样的人了。当然了，这个现在来说中国现在最有名望的一个女性就是张桂梅老师吧，张桂梅校长。我觉得他俩其实如果比较的话，他俩身上有一些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他俩，哎呀，我觉得如果说他有朝一日他俩能在这个江湖相见，当然了，现在已经没这个机会了。如果是吧，如果说我觉得中国啊，我觉得相当于如果说中国，我幻想一下吧，如果高耀洁老师没去世，然后呢，如果说有一天，然后他能跟张桂梅两个人跑到短视频平台上直播一下，我觉得这样的中国，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肯定是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可爱的中国。我在想着这个场景。
对， 还可能存在着一种场景，就是有可能两个人会在一个类似于像元勋的啊，是吧？某个那种颁奖的某个场合，两个人握着手，哎，互相问对方身体的情况，哇，那种场景该是多么的温暖。
哎，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是看不到了。
那我们就以我们这篇访谈啊，实际上是我采访大孙老师，来作为对老太太的纪念啊。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下他，不要忘记他。
是的，我也非衷心的祝愿高老师在另外一个世界啊，能开开心心的啊，然后就是不要有那么多悲愤吧。这个我觉得悲愤虽然说有好多悲愤是出于正义，但是呢，人生其实我觉得不能纠结于一些正义和悲愤这种最不值得的问题，我的感觉啊，这个我觉得好多人的人生都被荒废了，真的。
好，谢谢大家，拜拜。
啊，再见。